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我们还有其余的就暂时不读。为什么我说这是人力资源开发呢？因为你注意到这里，保罗讲到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底下他们的工作，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各尽其职之前需要成全圣徒，成全圣徒之后各尽其职，这就是人力资源的开发跟人力资源的善用，善用人力资源，对不对？今天大家讲各种机构，讲各种机构学，或者讲组织、讲发展，如果你要开公司，一定要知道这些事情，要不然你的公司一定失败，对吗？也许有些人觉得很奇怪，教会怎么可以把它当成来比喻呢？其实不是比喻，真的是这样。因为如果你想想，教会恐怕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机构，对吗？两千年以前开始的，到现在教会没有关门，生意还在做，是吧？又哪一公司有这个本事啊？改朝换代以后，三四代公司改组什么的，很多事情，当然教会也经过很多的严格，但是能够保存100年的公司，百年老店是不简单的，三五百年的可能还有，再早的不知道，但是教会2000年来它是一个机构，无论我们怎么讲它的属灵性，它都是机构。因为所谓机构就是有组织、有管理一个团体，而当然一般的公司行号很明显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经营之后能够什么赚钱，是吧？营运赚钱。那我就先问一个问题了，如果我们把教会当作机构来处理的话，你要晓得它一定有长期的计划，是吗？教会长期的计划是什么？这个教会什么时候关门？这个教会这个机构什么时候关门呢？达到目的就关门了嘛，对不对？营运的目的是什么？一直到主再来，是吗？所以它有长期计划，是关乎神的国度，对不对？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教会，它的运作有一定的原则。所以我们就说了，当然大家知道，我自从侍奉主之后，前一段时间主带领我慢慢有些学习，到后来在我生命中间侍奉生命的转折点就是三个字，忠诚主。有一天晚上神对我说，你不要讲使徒，讲圣徒。我们这个背景都知道什么叫使徒，什么叫使徒的权柄，所以我一听见这话就大吃一惊，圣徒有多少强。从这里开始我自己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侍奉主的人，无论你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无论你自己把当自己的什么样一工人，你总是做同一件事情，同一个职事，就是成全圣徒。所以我说我的工作是人力开发委员会的委员会主席，不是吗？我的工作是教导神的儿女。从此以后我不再求什么大名大利大的工程，不是的，我只有知道一件事情，到哪里我要帮助弟兄姊妹们确定他生命目标，建立他成长，一直到他能够侍奉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很明白整个的以弗所书的结构，虽然他没有今天用管理法来说明，但是这个最重要的环扣就在于到底我们在做什么，教会存在的目的，教会到底在做什么。你说如果这是一个 business， 好吧，当作一个事业来看，那这个机构这个行号它什么是最重要的业务呢？我们刚才已经说过神的国度，那么它既然有业务一定有产品了，它的产品是什么？教会的产品是什么？要卖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在卖什么啊？大增加，我听不见大增加。福音还有什么？你说什么？徐静说什么？啊？产品第一号产品是什么？救恩福音啊！不管你叫什么，不同品牌吧， 都是一样的东西，对不对？那里面晶体是一样的，哎 ，Intel 的晶体到处用，对不对？这个是什么？福音，福音是核心，对不对？第一个产品是福音。那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呢？那初代的教会他们所做的工作是什么？传福音是吧？传福音是什么？发展用户嘛，对不对？你越多人用这个东西，当然对品牌更有名了，更好了，对不对？所以从一开始，彼得的信息就讲到福音。什么是福音啊？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啊，很多人相信了，相信就用这个品牌了，就接受耶稣基督。那些因他的话信的人有多少？3000是吧？当然，小孩还跟妇女不算，男丁有3000，对吗？从现在的聚会只算男，不算女人，所以3000。好了，第一批发展用户，以后呢，4000人得救，啊，后来很多很多得救了。第一代初期教会主要的都在发展用户，哎，说对不对？所以很多的用户就证明这产品是健全，清楚了。那好，今天我们来看，那么今天我们教会看的谁来到教会啊？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是干什么？啊？啊？敬拜神啊！你讲敬拜神，那这个跟公司有什么关系啊？我们都是顾客，是不是顾客？那些听福音的朋友来，是不是你要把产品卖给他？是不是顾客？你请人来听福音，请人来聚会这里来做什么？传福音给他嘛，对不对？所以你希望他也买产品，对吧？那我们今天都买了产品，已经信主人回到教会做什么？做什么？你已经买了产品，你在干什么？的确有些人以为我信了耶稣好了，不需要再给我麻烦了。我以前就认识一个姊妹啊，她后来侍奉主，她说她刚刚信主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她同学传福音给她，等她同学出来留学以后，她的妈妈继续的盯着她，盯着她后来烦受不了了，她说好好好，我去跟你受进去就完了。她说受了进以后就不必来了，你以为你已经好了，达到你的目的嘛？我们带人信主，叫他信受进对吧？信主好了，你工作完成，我也好了，我也反正有永生了。那很多基督徒不来聚会，也是因为以为信主就好了，他没有聚会的观念。那你们都在这聚会，这里没有信徒有多少？客户有多少？有一位、两位，你今天赶快信耶稣哈，3、4、5、6，不到10位，都是学生吗？刚来的学生吗？啊，赶快信耶稣！我告诉你，要赶快信耶稣。那你们这些已经信徒请举手，那就多了。有没有人刚才不信徒也没有举手，信徒也没举手，两个中间有没有？你不知道自己信主没有啊？那这么多人信主，那我们来聚会做什么？啊？
敬拜，赞美。
什么？
敬拜。
敬拜主。我告诉你，那叫产品升级。你每次聚会都希望今天回去我又得了一些恩典真理，对吗？我听见别人讲这个用户如何好，他如果信耶稣做见证讲得多好，什么？哎，我怎么没有这个 application 呢？我怎么？你想想看，你有手机吗？对不对？现在我们这些老头子就麻烦了，那些年轻人手机啊，这是搞得快点，我两个手指搬来，我手头都连手都比不过他。他会有很多的 application。事实上，我去买这个智慧型手机的时候，那个店员就跟我讲：“嗨，最妙就是你要知道那 application。”那我现在看看我的 application 大概用了还不到10%。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成长，有些基督徒比较会用手机？为什么？因为他的产品加级升级。他一直不断的学新东西怎么用，新东西怎么用。当你读到圣经的时候，你要晓得这些圣经对我有什么影响，我怎么能够用，在我生命中有什么改变，我的生命怎么长进，这是你产品的加级升级。不仅有时候升级，有时候整个的下一代的东西出来了，新的产品，我们早就信徒了，但是有些时候需要有特别的激励，叫我们能够很快的跳一级，做以前所做不到的事情。这是我们继续不断来聚会的原因啊！每一次在信息中间，你都要得着生命的供应，维持你产品的新鲜，然后你能够不断不断的发现信耶稣的好处。我就说它好处，有什么好处啊？罗马书第10章里面，保罗问说：“亚伯拉罕这样，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到了什么好处呢？”讲来讲去一样也没有。但是到了第5章。他说我们因信称义就怎么样， 叫我们得了很多的好处。第一个好处，与神和好，有了平安，和平、平安、和好都可以 peace。这个是我们得救以后的好处啊。还有什么好处？可以叫我们欢欢喜喜，可以叫我们欢喜喜乐。信主以后的好处，喜乐。而且不仅喜乐呢，叫我们站在这个恩典中间。这个喜乐呢，不仅是顺利的时候，就是在患难中间也是欢欢喜喜的，这个了不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因信称义的结果，这不是我们努力得来，是恩典。恩典是什么？叫我们和神中间的平安，叫我们能够一直在喜乐中间，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他与神和好，也借着他 以神为乐。这是我们产品的第一级功能。信主以后有很多的好处。那好了，今天说可以了，我有喜乐，下个礼拜不来聚会了，还有很多好处你不晓得。信主有好多好多的好处等待你慢慢的发现，这就是你为什么要来聚会的原因。当然你要来敬拜，敬拜的结果叫你跟神的生命直接充电，你不敬拜没有充电，你所有好东西这个干电池用完了就不灵光了，对吧？刚才大家等不及讲充讲充电充电充电，因为的确要充电，敬拜就是充电。当你跟活的神遇见的时候，当你在灵里面敬拜的时候，你灵里面得了更新，这真的是充电。好了，你来充电，每个人来充一次电，够不够？够不够？好了，你就很好清楚了。当然我们要传福音嘛，对不对？为什么要传福音啊？该来的还没有来，对不对？今天聚会好多该来的没有来，我没有说不该来就来了哈，很多该来的没有来，你立刻想起，哎呀，这么一天有趣的道，如果我们把某某人带来，他学电脑、学电、学这些东西，一定很有兴趣，因为他讲产品加级嘛。好多人没有来，那些是主要的客户群，你还没有找到，你广告促销活动还没做好，所以我们为什么每次礼拜聚会还要带人来？因为我们相信他能够用这个产品。他能够接受耶稣听福音，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救恩改变他的生命。好了，你说这些基本事情我们都做了，那刚才我说产品升级一代一代的升级啊，前两天我看 Intel 的这个总裁副总裁是个中国人，他是我比我高几届，后来发现哟，他小学跟我同一学校毕业的，大学呢台大读了一年，他以后到香港去了。我想今天我没有出席，大概是因为我去台，我在台大读了四年，大概不行。除此以外都一样，我觉得。那他 Intel 就讲到什么286、386、486，一直在攀天，一升级的经过，一直升级，一直升级，升级到其他的产品丢在后面了。那弟兄姊妹们，你想不想做个更优秀的基督徒啊？想不想做个更有能力的基督徒啊？想不想做一个速度更快的基督徒？今天我讲速度更快是根据电脑的优异来讲的哈，这基督徒速度怎么定义我不晓得，但你想不想产品进步呢？那我们来到教会里面，产品升级的结果，对吗？什么叫产品升级啊？刚才我讲的平安喜乐，这个大家都经历了，那更重要的产品升级在哪里啊？我告诉各位，真正的产品升级功能大大的跳跃性进步，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所有一切神的工作都是在我们里面做工，要叫我们生命成长像基督，长成神儿子的模样，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根据 Intel 这个总裁他讲的话，他说认为所有的产品进步日新月异，每过几年新的一代出现，它的能力就超过上一代两倍，一直 double， 一直 double， 一直增加，速度更快。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电脑会更快，是因为它里面的线路更细，我用细两个字已经不能形容了 ，microprocessor， 毫米的技术。为什么它越细的时候，它用越高的频率就更快传递指令？这个是物理现象，怎么样做得更细更精细的经济，这是他们做研究对象。因此人们教会的研究了怎么样可以使基督徒 成为更像耶稣基督的基督徒。这个没有止境，没有止境。而且我们个人身上来讲，一直的寻求让耶稣基督生命印在我们身上，好像 integrated circuit 一样，把它印下来，印在我们生命中的中间。这是真正的产品价值，不是光是 application 价值。前面我们讲的一些经历，平安喜乐，我们听见别人见证，爱用者的见证很好，叫我们见贤思齐。但是真正的升级是我们生命改变。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讲到一个人从受洗受浸以后，他生命一点一点、一步一步、一段一段的长进，到最后发现什么？成圣的过程在我们一生中间，神所招待的人在基督耶稣里面，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招他，叫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慢慢的成圣，生命改变，一直到得荣耀。神在我们身上计划这样，要叫我们一步一步越来越进步。基督徒的表现一定是要成熟的，慢慢的成熟。有些人道理懂得很多，但他跟人处事、待人接物好像没有经过怎么训练。今天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说人有 IQ， 今天大家都很推崇 IQ， IQ 高的人、智商高的人可以成就很多事情。我同意，我同学中间 IQ 高的顶呱呱多得很，他们都很有成就。但除了 IQ 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EQ 对吧 ？Emotional quotient， 有些人做人不大成功。我那些同学呆子很多，都是留在实验室里面如鱼得水，一到世界中间不知道怎么办好，真的是这样。那今天基督徒不能够光是圣经熟，一定要生命表现，知道怎么样待人处事。有一句话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成长的时候，圣经上说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跟他的身量一起增长。我们忘记了，以为我们只要讨神喜悦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跟人不会相处，当然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不能够带人信耶稣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人家看到这些不怪的很，这些人根本不懂得怎么样跟世人交通生活。所以我们需要明白基督徒的目的，神叫我们做人就是要做人，不是仅仅属灵，要做一个属灵的人。什么叫属灵的人呢？不是人间烟火，是非常懂得人的需要，能够关怀人，能够照顾人。我有话根据的，因为加拉太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谁是属灵的人，若是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中间属灵的人就应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所以一个属灵的人是温柔的，不是硬邦邦的，不是律法主义，不是什么事情都是圣经那样说。圣经这样说是在你生命中间怎么表现，所以他是一个温柔的人。属灵的人如果不温柔，绝对不属灵，就是说骄傲的人一定不属灵一样，因为骄傲不是属灵的特质，属灵的特质是温柔。所以当这个人一步一步升级的时候，他对于他产品的把握越来越把握，他越有机会向人传讲说福音真是好。你看见他生命的改变，尤其是这些日子，我里面对于老朋友传福音负担越来越重。我说老朋友一点都不假，因为我们都会老，我的同学都跟我一样老，有时候多半比我老一两岁，都已经退休了。我们同学来往不错的，我们建中500多同学，常常有 email 来往，有时候 email 爆炸到地步来不及看。都是给我什么养生的产品，怎么保持健康，怎么运动，吃什么东西，应该做什么，都是为了维持我们生命。也有人想到生死的问题，我找到机会跟他们传福音。那这些人认识我是超过50年，当然中间有一段时间可能不在一起。我们自己不需要为自己做见证，我们生命怎么改变，人家都在看。一个人的生命成熟，应当是能够在人中间引起更多的凝聚力量，把人团在一起。我们的凝聚力量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间的表现。你这个市场能不能接受你的产品，不是一两个人问题，是所有的人都觉得好，大部分人都觉得好，你的产品已经畅销。 今天基督徒说是古怪到一个地步，所以有些教会像我们这些背景以往传统，有些是针对遗世独立不能跟人来往的，你自己在家里关在家里做门徒做属灵，到了后来没有人知道你是谁，那是不对的。开放性的教会是一个能够吸引人的教会，不是说只有在我们这里精工制造金银宝石的工作，别人都粗制滥造，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里你要讲到产品的升级这些问题的时候，就特别想到我们基督徒一生的过程都在成长中间，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你有没有营业的目标呢？讲到这里你就知道每一个公司都有营业的目标，他的目标是一年销售多少万的产品。这本书 Intel 里面告诉我说他们盼望，这本是1990年写的，到了2000年的时候要销售1亿个晶片，一年销售1亿的晶片。1亿是多少？ 100 million 是吧？不少，它占有市场率很高。你有没有产业目标？当然有些人啊，教会不能够计划，但是有些是可衡量的。你教会在我们教会在这里到底是不是每天就这样，每个礼拜就这样，一周复一周，一年复一年，就这样计划去，有没有目标？今年我们要发展主日学，好，怎么发展？今年我们要发展团契，好，怎么发展？当你在计划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你的资源不够用，那时候你要开始想办法怎么训练。一个教会没有成长目标不需要训练，因为训练的人越多越麻烦，真的，个个都是顶尖的优秀的工程师，到了公司里面无所大展其才，一个都跑掉。所以你训练人多了以后一定另谋出路，干脆不要训练。但如果你有营运的计划，你真的想今天我们在教会神给我这里使命，我们留在这里有目的，该怎么做？你不同的，你说哦，原来我们主日学老师很缺，那怎么办？好，现在不够没关系，我们训练。什么事情你有计划你能做，你就会达到的目的，你没有目的你就达不到的目的，换句话说你拿到你达到你没有目的的目的，对不对？教会不是叫我们只能读经祷告啊，读经祷告就好了，睁开眼睛看什么是我们的业务，弟兄怎么成长我们怎么帮助他，福音朋友我们怎么照顾，自己亲戚还没有信主怎么劝，怎么劝他们来聚会，这是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是你营运计划。一个公司没有营运计划也就不需要管理，对吧？干嘛管理？不需要管理，因为有营运计划你一定要有管理工管理基层，而管理的人一定要眼光眼大，哪些人来做管理的工作你要注意看，慢慢的教会里面参与的率才会增加。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他没有参与教会，他可以来可以不来，就慢慢的脱离，慢慢的游离，最终就不见。如果我们不断的长进，人才不断的培养，这就是我的工作。现在我也在做 IBS 国际圣经神学研究院，感谢主与弟兄跟我配合，他来帮助我，他也是很重要我们同工。在做网络上的圣经教学，很多弟兄姊妹也都上了一些课，而且谢谢你们邀请，学弟们邀请我过去在一段时间里面做点训练的工作，讲到什么是侍奉，那是一个起头，我不希望只是讲一堂课，而是希望有计划的跟你们配合，帮助弟兄姊妹们在各方面成长，这是营运计划，是根据我们目标的导向，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事情而产生必要的选择，没有的是不行的。今天李牧师也在我们中间，我知道你们会请他来帮助教会，我跟他很多年的朋友，很高兴他能够来这边长期帮助你们，他也是我们 IBH 的董事，在一起同工，因为我们都要同样看见教会不是仅仅立场的工作而已，而是有训练的实质，必须在教会里面培养人才。所以 IBS 是什么 ？IBS 是人才发展委员会的一个基本的结构，在那里提供各式的训练，好像学校一样。我们从小到大，不晓读书读了多少，为什么？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生活，帮助我们懂得怎么生活。我最近看见一个很俏皮的话，说从前我们是因为我们读书是因为要工作，对吧？我们读书是要工作，现在呢，因为不想工作所以读书。这是年轻人讲的，不是我发明的，我觉得很俏皮。IBS 做什么 ？IBS 帮助我们在属灵上面有更全面、平衡的看法和长进。所以我们需要有营业的目标，这个目标当然你知道有长期的有短期的啊，我知道这教会也有目标，长期的要买个会所找个地方，但是不能等到有了地方再开始其他长期的设计，现在就该想。你知道有一个教会有意思，在奥尔西上去，这个教会叫 Calvary Chapel， 他们前面20年最早的时候设计啊，开始聚会没有地方，好找个帐篷，他们就搭起帐篷了，在一个空地上面搭起帐篷，没有钱盖房子没关系，帐篷。所以呢，帐篷聚会的人多了，好，我们有能力盖会所了，就盖第一个会所，容量是多少？结果刚刚盖好也坐不下了，怎么办？拆掉重来，真的，他们做了这样事情，大概做了20年之内做了2次这样事情，现在没有地方再造了。所以很多时候你要考虑到到底我们存在前面的发展如何，前途如何。当然在我们营运的计划中间一定也有一些不同的竞争啊，也有一些考虑的，我们这个教会存在，教会很多嘛，为什么我们教会单独存在，一定有我们自己竞争的优势，对不对？我们的好处是什么？我们的长处是什么？主托付我们做的事情是我们会做该做的是什么？这些竞争优势有没有尽量的利用，都是要考虑的。如果没有优势，我们是劣势，这种工作千万不要做，因为你只有赔钱不会赚钱，别人做的比你好，他的生意好，你的生意就更不好，所以你就倒闭，一定是这样。当然教会中间有没有竞争，有，我们是同业，可以同业也有竞争，对吗？但是有些时候同业需要合作啊，英特尔就跟很多地方合作，结果呢大家都壮大，合作就是力量，都是一个好处。怎么选择该跟谁合作，有什么产品的优势，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今天我们基督徒在这里侍奉，在这里服侍，给人看见是什么样情形，这是我们吸引人的力量，我们应该怎么样利用，每个教会都这样考虑。你知道如果你真正的往前，你可能成为产业的标准，那就很不容易，那就不简单了。当然这是很远大的计划，那我们讲小一点，讲了目前谁在管理公司啊？一个公司人们没有管理啊，我跟你讲，任何的管理制度比没有管理好，但是管理制度是随着我们的成长而改变的。每一个公司在它小的时候都不需要很复杂的管理系统，等到它长到一个地步，教会成长到一定程度，开始要有不同的管理，组织学怎么样管理。我说的还传统化，有些人做小组团契怎么样管理，都是需要的。这些呢，我也请林牧师在我们的开过一堂课，教会的行政很重要，有些观念我知道你们这边也听他讲，大概听他讲过。他头先跟我讲一声叫做 A wife， 我吓一跳。还有不是 A wife， two wives 的 A wife 什么 administration wife W I F E W 是 worship， I 是 I 是什么
instruction
F 是什么 fellowship， E 是 evangelism。 教会起码要有几部门，当然你可以有更复杂的系统，也许不是 A wife， 但是每一个教会要找它合适的组织。我们教会 基金会就在修改 Bible， 为什么？因为 Bible 不再能反映我们教会的现况，我们要对人说明我们教会是怎么样设立、怎么样组织的，所以 Bible 要重新，每隔几年应该重新考虑我们的结构如何，不要太复杂，也不要太简单，要有弹性，但是也不能够太松散。所以这个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艺术。教会一定要有行政管理，而行政管理的结果叫每个人知道各尽其职。不仅这样，我们还要有各种领袖，团队的领袖。教会里面虽然是人人平等，但是领袖是神的恩赐，罗马书十二章需要把这些有恩赐的人找出来，让他们能做管理的工作。你知道管理的能力是根据他的负担来的，一个人对教会没有负担，千万不要请他做管理。真正有了负担，没有恩赐，神可以给他。我不是轻看很多人在外面的公司行号里面做大经理，他来教会管理不一定合适，因为他不知道教会的文化。一个不知道当地文化或者机构文化的人不可以做管理，一直到他明白为止。所以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有他的道理。保罗虽然没有这样讲管理学，但是从他所讲的管理学的原则很多应用到。一个人不懂得产业文化，你将来去做那个行号工不可能，他虽然同样有能力，他不合适做。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他没有办法理解到为什么人做这样的决定，怎么样是对的，怎么样错的，他完全不了解。但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教会要发展自己的领袖。神对于以色列人的宣告跟应许是什么？但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借贷给人却不向人借贷，是充分足够的资源。这里讲到钱的问题，我就说我们都有奉献，对吧？因为怎么奉献，你觉得是为什么奉献呢？为什么要奉献？这里有没有教导过奉献？没有啊。有奉献是不是够了就好了？什么是奉献？你们说什么是奉献啊？是入场券、门票，还是买产品？产品不需要花钱，福音是免费的，那是什么？使用费啊，
还贷
啊，还啊，你是买了手机，每个月付月费，所以你来奉献，对吧？这是你月费是吧？还是 membership 啊？还是什么？
把主的还给他
啊？
把属于神的还给他？
他很属灵。我说你从产业的还给他。我说今天我们是讲人力发源、人力资源，也要考虑产品，也要考虑钱的问题，对吧？什么是奉献啊？我跟你讲，钱有不一样，有些人真是使用费，他觉得他是给使用费，所以尽量少。你去餐馆吃饭嘛，你也付钱，那是你把这东西吃了，对不对？还要给一些服务费，好了 10%, 15% 加上去，所以呢啊，我来教会奉献每个20块钱每个礼拜，这是我使用费，对吧？使用生命产权，使用永生的使用费，对不对？月费是吧？不是这样，真正的奉献叫做投资。你投资在这公司里面，投资在这产品里面，明白吧？为了天国投资，耶稣就说财宝积存在天上。如果你是为了使用，你就觉得越便宜越好，对吧？投资呢，越多越好啊！为什么？这是我投资，将来有回报的。所以我希望今天讲过以后，这个教会奉献就不成问题，人人奉献，因为人人投资。我不是讲笑话，你们投资多对我有什么好处？没有。所以我希望你多多投资在教会里面，多多的奉献。观点不一样啊！你开始投资你就想，嘿，我投资我可要知道怎么经营的，不然我投资白投资了，对不对？所以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当你在教会奉献的时候，你就想教会今天做的事情对不对，这些事情有价值没有，有目的没有，达到了没有，真正开始想。不奉献的人永远不关心教会的事情，就这么简单。你说我虽然钱不多， 这是照我所能奉献最多的。可是我希望它是起始股啊，啊，最早投资，将来一个股变两个股 ，split， four way split， 不得了，好不好？教会小的时候肯投资才真正投资，到最后用户很多，每个人都有奉献，因为他 service 很多。你高高兴兴来啊，100块钱，为什么？我的 service 很多，值得。当你考虑来教会值不值得的时候，你不是一个投资者，你是使用者。有道理没有？希望人人都变成投资者，不要光使用者。这里有很大的不同。刚才我们说教会里面的人是什么？顾客，对吗？升级的顾客。还有一些人不是，在店里出出来出出出入来往是店员呢，他们是 staff， 真正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他们不仅仅是顾客，他们是职员，也有经理，也有职员，也有销售员，对吧？那些 evangelist 都是售货员，要把福音告诉你，告诉你产品多好，你是不是好的，你是不是好的销售员呢？这里有几个人有传福音的恩赐，认一下，有没有传福音恩赐？举手啊，不要客气。我第一个得的恩赐传福音，因为我在校园里面9个月下来带了42个人信主，不多，但是我知道我可以传福音。这个家伙没有销售员的，那你生意怎么做啊？怎么做啊？唯你是问学弟兄，你们没有传，你们没有销售员，叫我怎么成长啊？你也不要笑，你也有责任，老练基础，个个有责任。一兄在这，一老兄在这，这里也没有售货员的，也不是传福音人这里。你们要想怎么带别人传福音去。我告诉弟兄姊妹们，真正的秘诀就在于使弟兄姊妹们对于产品的使用兴趣到一个地步，他想去做销售员，他愿意把他的生意、把他的生涯、把他的一生规划跟教会连起来，而不是教会的教会，我在外面做自己生意。他会想到我怎么样把这些生意放在教会里面。我认识一个律师，当然赚钱，他是个基督徒，他有一天跟我讲，他说我为主投资太少，他的事业是律师做房地产买卖，当然很多法律的问题，所以从这里开始他进入资产的事业。但是他告诉我，我现在回想，我花在教会的时间太少，在属灵上投资太少。弟兄姊妹们，你想想看，当有一天地上的一切都不存在，都不再有意义，你要去建筑，那时候你会不会想，哎呀，我在教会投资太少？无论是你的时间，是你的精力，是你的兴趣，是你的人际关系，你投资在教会里的太少。我希望你改变过来，认识这是你一生最重要的投资。这里有些人已经靠近退休或者已经退休，你就知道在你的生涯规划中间有一件事你不可少，是怎么样投资，怎么样让你退休之后仍然有够好的生活。今天我们讲投资更严重，永生的问题。有些是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有些是勉强得救，不一样。当然每个人都有房子，耶稣说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我确实为你们准备地方。弟兄姊妹们，你要耶稣给你怎么样一个房子，你说吧，我不叫你贪心哦。你说有一片屋啊盖了就好了，是很好，你满足我，感谢主，也不错，但是连这个你都需要投资。什么？把你的生命放在神的恩典上面。我不是叫你努力将来可以得到什么赏赐，而是你真正看见福音的价值，你生命改变，不仅是你不断自己生命的提升，而且你也关心知道福音的重要，知道关心弟兄姊妹们，知道影响社会，影响你的 community， 影响你的邻居，影响你的亲人。你注意到环保的问题，什么事情都有不同的眼光，因为你正在为天国投资。 不光是钱，你的生命、时间，你花在什么地方？你说我下班花得太累了。但有些人把侍奉主变成跟他的生活中间一种兑换的调剂，他说我不需要的。我认识不少这样弟兄，他说我不大需要什么 vacation， 为什么？我每天上完班回来到家里，我拿起圣经一读，我就握有神的国，我到处可以看，从圣经中间找到许多乐趣。他说我读完圣经，里面就有了很多信息，然后我就出去侍奉，到 weekend 我就不在家里，到各地去做宣教工作，三天之后回来，礼拜一回来，重新进入公司。完全精神焕发，为什么？我已经得着灵里面的补充，不觉得累，身体也很好，一直到现在好得不得了。这样的人很多，为什么？因为他肯投资在神的国里。我们 IBS 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带领弟兄姊妹们做双职的侍奉，我不说代职侍奉，双职的侍奉，因为很难讲哪一个职业更重要，明白我的意思吗？清教徒的时代，他们把职业当作天职 calling， 所以叫做 vocation。 vocation 什么意思？ voce 就是拉丁文声音的意思，今天我们说 vocation voice 从这里来的。 voce 的意思就是神呼召我，神呼召我进入英台来借助。前上礼拜我才去 Sacramento， 那里好多弟兄姊妹们在 Intel 做事，哇，听得不得了。但弟兄姊妹，无论神带你的 Intel 还是什么跳，都是呼召。你把它看作神的呼召，你就在那里认真的工作，因为要从你身上见证耶稣基督，你就在那个地方作为你宣教的工厂。这是当初清教徒的态度。美国属灵光景的堕落、失败、一直退化，就是因为失去了这些清教徒的信仰，认真看待他的工作。两个极端，一方面非常看重，看重过头，所以把工作当作他的神，没有想到神把他带进工作。另外一方面呢，工作跟你的信仰分开，所以在工厂里面，在工作地方不可以谈论耶稣基督，不可以谈信仰。美国走上这个路，今天美国的大失败就是信仰跟生活完全脱节，这是那些人文主义者搞出来的。那我们也没抱怨，因为我们也失去了，我说的我们是前几代基督徒失去了立场，既然这是民主立国，我们失去了机会。但是不要紧，罗马帝国最早也不是信耶稣的，尚且能够把它改变过来。今天在美国还有很多残余的基督教的思想，还有机会把福音传回去。1982年，就是很早了，86年，对不起，我到欧洲去，到了丹麦，参加贝利冠带领的 ICCE， 这个叫做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ICIE in Itinerary Evangelists， 就是旅行福音工作者的国际会议。哦，那走很多路。我在丹麦见到公共汽车上跟一个人谈起来，他说我们是哪里来的？我说我们是，哦，他说我知道，我知道。我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不，我是 post Christian， 因为我是 post Christianism。我说我们欧洲这里已经到了后基督教时代，那是我第一次听见这个名词。换句话说，福音的能力扫过那里以后，竟然没有留下工作。那些人听过耶稣的名字，但是对耶稣一无认识，他们的祖先或者这样信仰，等到这一代完全丢弃。弟兄姊妹们，这个情况在美国正在发生，那我们要不要恢复市场？你说我们想不想恢复市场？严重的问题，但当然三分钟不会有答案，所以我们继续看。谁在工作？公司里谁在工作？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样使客户变成工人？你要招募进葡萄园工作的人。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耶稣基督举了个比方，有一个园主出去请人， 从早上到晚上一直在找人，很多人现在，这是今天的光景，很多弟兄姊妹们，很多神的儿女啊，教会 OK， 我去聚会，我是教会的 member， 但是呢不进去做工，不肯做工。做工呢，当然上次我们讲侍奉的原因，就是因为知道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做工，进去他做葡萄园里的工作，葡萄倒没有采，他葡萄的采烂有的，所以需要训练。很多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关键在怎么样招募工人，这个高招募工人不是薪水的问题，而是把神的儿女从客户的心态变成他是 membership， 这个 membership 好像参加 Costco 一样， Costco 的 membership 是外面的 membership， 真正的做事情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应当真正的理解到教会的 membership 应当同时也侍奉的人，那些来的访客我们没有权利也不能够要求他，但是他如果固定下来聚会，他的心态跟我们的心态就是让他能够在这里参与侍奉。这个参与侍奉有很多的技巧，很多的门槛需要教导。进入公司服务也需要有条件，生命的条件。你知道任何一个公司要好，最好的员工都不是技术方面，都是人品，人品第一。感谢主，还好基督教的产品是人，不是别的，福音的产品是人， secondary product 升级的工作，刚才已经说过了。所以在我们属灵生命长进的过程中间开始发展恩赐，这个恩赐的发展是必要的，关一段时间的。好，我们就可以结束，很快结束。你们又看到朋友，你们已经找到要点，这就是训练成熟的基督徒。当然刚才我说过，每个教会都有问题，正如每个公司发展都有问题。有很多连号的商店，你知道这叫跨国企业，教会跟很多教会应当有更好的联合。当然有些时候竞争的对手，有些时候是合作的对象，因为我们都还在同一个事业里面，我们的事业是建造天国的生命，把人带到神的国度里面来。也要注意宣教，学生的工作怎么做，这是宣教。我一直跟学弟兄讲，学生的工作是宣教。为什么？因为你投资四年，你两年三年四年学生走了，你不断需要把精力投到学生工作里面，因为学生中间很难留下来，留下来是少数。若是有人因为从学生的工作中间得到恩典而愿意留下来服侍学生，那是神呼召他，其他的都是找工作去了，走了。所以教会若是对学生有负担，要长期的投入而且不断的训练。你今天训练这些学生，你说他走了不要紧，到别的地方成为别人的良才。很多公司有跳槽同一个事业里面跳槽， Intel 的人员都不是刚开始，也不是自己训练外面来的，但等到教会成型，有些人留下来自己发现他里面的才能，因为他已经适应教会的文化，这是容易多了。我今天讲的我所做的工作很少，我就做人才开发的这一面。如果要把我去调去做发展销售，我也可以销售，那我就不能做人才发展的事情了，因为每一个部门都需要专心去做。如果教会指定我去传福音，我一定去传，我也可以传，我告诉各位我有传福音的恩赐。但是我现在神给我的工作叫做人力资源委员会，人力发展委员会，我在做这个工作，而且跨国的工作。我跟你们这样讲，我跟我自己教会这样讲， Roseville 也这样讲， Houston 也一样讲，我到哪里都讲这个，我的工作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希望能够跟你们合作，长期的合作，也帮助你们教会真正的人才济济越来越多，神的国度能够欣欣向荣，不断的发展，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使徒所说的话，保罗所说的话，到今天仍然是教会的指标。 叫我们明白，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白占地图，我们是为了你的国度。不仅要传福音，也要训练人才，因为有了人才，才能训练人传福音，是吧？不叫我们仅仅做一个听道的基督徒，叫我们的生命改变，成为众人的见证，也叫我们因着生命的改变，得着能力来服侍你，更多体贴你的心意，进入你的事工。主啊，我真是愿意看见这个教会，尔湾华人基督教会成长，叫许许多多人能够因着这个教会成长而把荣耀归给你。主啊，我们为了教会祝福，愿你自己常与弟兄姊妹们同在，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叫我们的眼目都定睛仰望你，而且教会能够充满喜乐和和谐。特别为了管理阶层的弟兄姊妹们祷告，给他们智慧，也叫他们有扩大的心胸，能够看见怎么样成全别人，让神的教会一直兴旺。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靠耶稣基督。
阿门。